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新月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来到情绪与真理。
嗯，我们要进入今天的情绪与真理。
嗯，越听啊，心里头越充满着平安和喜乐，还有盼望。
对，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亮光在心里面。
是，就是而且从心里头，由心里头发出来一些渴望，就是很想品尝品尝这从天上而来的慈爱，再深一点，再多一点。
是啊，尤其是我们最近啊，父母是他跟我们讲了很多很多生活中的这种实例哈，就让我们觉得原来神的话语跟我们的生活是这么的紧密相关。我们每天过日子这个情绪啊，神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
是，情绪如果处理好了，我们的行为表现才是合宜的呀。
嗯
嗯，而且每说一句话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家人彼此越连在一起了。
嗯，
就是彼此相爱，是从心里头就彼此连接的很紧密呀。
嗯，就是那个字亲呐、
啊。对，亲就是咱们越来越亲了。
对、
嗯，神造我们就是让我们跟他亲，跟人亲啊。
嗯，在整个的父母师他的讲解当中呢，他的核心的重点就是神话语的能力。
是，神的话语同样一句话呢，他也反复在说，我们看的时候，如果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见识和想法去看的时候呢，有时候会觉得是堵住了自己，因为他就像是一个慈父变成了很严厉的样子。
对啊，
在跟我们说很严厉的话。那在这个时候我们会有一点胆战心惊。确实他是创造天地的神啊。一想到会有些畏惧啊。那福音中的好消息到底是什么呢？我想父母师还是有很多很多话想要告诉我们的。
是，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好。
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欢迎收听傅立德牧师主讲情绪与真理。
抓到一些新的信念，那个不正确的出去当然是很重要很重要，可是一个新的放进去很重要。我每一个月第一个礼拜五，第一个礼拜五早上就开始头痛，舍友大会，我要给他们勉励，我要给他们讲神的话，五分钟十分钟呢，我就开始想，他们50%非基督徒，他们一定会讨厌我，一定会对我生气，一定会说你骗我，你骗我进来，你说你不会要求我来听你讲道啊，我一些错误的信念我可以出去，读心虫对不对，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我这个夸张虫我也不知道他们多少人这样想，所以这个负面的除去掉，可以有一些新的信念放进去。什么新的信念？从神的话，对圣经，你们真的你越守越好啊，你要做这个信义更新而变化，你们的圣经真的要滚瓜烂熟啊，真的要知道。 OK， 所以圣经旧约新约里面，我可以想诗篇21篇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 OK， 我不怕他们不喜欢我，对不对？我不怕他们，我不管他们的。23篇第5节，你在我敌人的面前为我摆设宴席， OK OK， 你们都是我的敌人又怎么样啊？不关我的事。 OK， 箴言书29章25节，惧怕人是一个陷阱，这个多多少少有帮助啊。还有读信种 ，OK， 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第9节，我们知道的有限，我们知道有限，我不一定知道他们有多少人不喜欢我，这个多多少少有帮助，神的话。可是我记得有一天礼拜五早上，那个月第一个礼拜五 ，OK， 我知道今天晚上有舍友大会，我就开始感觉开始头痛了，开始觉得紧张啊，什么焦虑什么，我就想到约翰一书第4章第18节，在爱里 在爱里面有惧怕，因为爱把惧怕就除去、除掉、赶出去。然后呢，我就联想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五节，爱不求自己的益处。然后神就光照我说，今天晚上有社会大会，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他们爱不爱我，是我爱不爱他们。哇，整个事情就扭转了。这个其他的什么诗篇二十七篇，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我的拯救，我害怕谁，这个多多少少有帮助。可是但是我抓到这个，在爱里没有惧怕，因为爱就把惧怕除掉，而且爱不求自己益处。我去给他勉励，不是为自己求什么益处，我是去祝福他们，去爱他们。我就抓着这句话，那天晚上就到社友大会，就高高兴兴的给他们勉励啊，耶稣何等的爱你们，耶稣何等的爱我们，我们也何等的爱你们。哇，我就很放胆，我一点都没有什么害怕，我没有发抖啊，我讲话很流利啊，了解吗？所以说，一方面你要找那个关键性的信念，另外你要找圣经的话，真的对症下药，真的能够非常非常准，就对你那个错误的信念有一个正面的信念。哦，在爱里面就没有惧怕。我最关心的不是他们爱不爱我，是我爱不爱他们。那我就主啊，主啊，你给我圣灵的果子，第一个果子是阿嘎贝啊，对不对？爱，就给我爱，我就去爱他们，就放胆，我就可以祝福他们。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讨论什么？怎么样消毒你的信念 ？OK。消毒你的信念，第一个应该从那，我们现在就想一想，你自己读圣经的时候，你应该每天 OK， 我这句话不是律法，你应该每天读圣经，这句话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你应该每天早上有一个时间去读圣经，这个是律法还是福音？你要读圣经，你不读圣经啊，哦，上帝就不高兴啊， OK， 这个是律法。我告诉你，你需要每天再次接受神给你的话，神给你的好消息，神给你的爱，然后神的话在你里面充满你，神的圣灵就里面充满你，用神的话就滋润这个充满你的所有的心怀意念，你就会活得越来越丰盛。这个是坏消息还是好消息？OK， 所以了解吗？所以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每天要读圣经。 OK， 读圣经，读圣经就找到那个好消息，那个跟你生命有关系的好消息。你会发现，我从开始信耶稣已经五十多年前了，我就做一个决定，每一天早上一定要读圣经啊，然后就读圣经。读圣经不是搞宗教哲学研究，读圣经是说，主啊，你今天也要，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读圣经很简单的三个原则，第一个，我在这里看到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而且我给你一个线索，看见耶稣就知道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如果没有耶稣，你看圣经一百年一千年，你也不知道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啊。耶稣说这个圣经是为我做见证，所以你这个是你的线索。耶稣说看见我就看见了父，所以说你每次打开圣经，旧约新约，我要看见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而且耶稣是我最重要的线索，他是我的光，亮光，光照圣经。第二，上帝要对我说什么，要对我说什么，而且也是耶稣光照，上帝要对我说的话一定是好消息，一定是要给我造就、鼓励、安慰。我有一次在台北真理堂我们的传道部开会的时候，我们礼拜三早上每一个礼拜三开会，那每一个传道人分享我们自己的一些服事、自己的一些情况呢。我们有一个年轻传道人刚刚加入传道部，他说我最近，他说我就想一个问题，我就想律法跟福音，我就很有兴趣，因为他是负责青少年大专区，他说最近他们是查腓立比书，他们叫宇哥，那个时候我就有点嫉妒，没有人，从来没有人叫我富哥。但是他们家鱼哥，他说我看你很喜欢读圣经，对不对啊？你很喜欢读圣经。他说我们不喜欢读圣经啊，然后每一次看圣经就觉得我自己很差， 就我越来越觉得我自己很不好啊，这个越看圣经觉得我做的不够好，我做的不够好，就心里有责备。说他说宇哥，你也很喜欢读圣经，他说我看保罗怎么样爱腓立比教会的弟兄，什么保罗怎么样为他们把自己摆上，我就有很多的责备。那么所以他说宇哥，你喜欢读圣经对不对？他说是，我喜欢。后来他说我想一想，因为我每次打开他再次告诉我他多爱我。如果你读圣经 的前提是我每次打开他要再次告诉我他多爱我，你会喜欢读圣经对不对？怎么样提高弟兄姊妹读圣经的胃口？所以说你的这个你的前提很重要。福音这个是好消息，圣经整本圣经主要的目的是要给你好消息。所以如果第一个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第二他要对你说什么，他要对你说弗里德我爱你，所以除了我以外不要有别的神，所以不要去贪恋。所以说 OK， 不管是这么弗里德我爱你，然后呢他希望我对他的话我有什么样的回应。 OK， 好，我知道，我就经营我的生活照你的话。我记得我在华盛讲这个题目的时候也是下午差不多5:30-5:45了，我快要下课，我要回家。我说我现在要回家，你们可以猜为什么我回家走的路越来越快，从罗斯福路走到泰顺街，走到和平东路，走到青田街，到最后到家。为什么会越来越快？因为我知道我一开门有一个人在那边等，我一开门他就要说他何等的爱我。哦，所以当然如果我心里的预感是说我一开门有人等他们要责备，然后我你做的不够好，然后我觉得你很差劲的，那我可能不会那么快想回家，我可能到公馆去逛2-3个小时，买一些 CD 唱片呢，对不对？所以说如果你读圣经的期待就是说我知道他要再次告诉我他多爱我，那就应该不会错。这个是福音神学的读经法，以基督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的解经法，这个非常重要。要不然你用人的意念，刚才我跟一个弟兄他说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用人的意念来解释圣经一定会乱七八糟，一定没有这么亮光，对不对？不要用人的意念，人的意念 就跟神的意念不一样。以赛亚书55章，所以就是说神的意念是说讲来讲去我就是要让你知道我何等的爱你。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如果我说这个应该从怎么样去消除消毒这个应该从， OK， 你可以想哪一些经文，罗马书第8章1-2节，那些在基督里就不定罪。当然这个非常好，这是一个很好的就不定罪。所以不管律法怎么说，律法也是绝对的，律法是一点一画不会改变，可是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啊！福音遮盖律法，福音耶稣是律法的主，耶稣的福音他说如果我说你的罪赦免了，不管律法有什么样的控告，你的罪就赦免了。可是我还可以想更多别的圣经里面的别的话可以消除那个应该从错误的应该，正确的应该没有问题，正确的应该我们就接受，对不对？你应该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呀，你要把心意更新而变化，因为这就是给你奉献的生命，没有问题 ，OK。但是应该从那些错误的应该，你应该把你的扣子全部扣起来，要不然就没有见证。如果用神的话，怎么样消毒那个应该从啊？我可以想到一些加拉太书第1章第10节，他说我不再讨人的喜欢。人对我的看法我就不需要担心，我不需要在乎。对，保罗在加拉太书他说两件事情他已经得了释放，加拉太书1章跟6章，他说我第一个我不再得人的喜欢，第二我不再夸口我自己，夸口我自己，我就夸耶稣基督并来钉十字架。 OK， 哦，哥罗西书3章23-24节，你不管你做什么都是要把它当作是为神做，不是为人做。我是对神负责任，我不是为你们做，我是为神做。所以你对我的看法，这个对我是无所谓。OK， 还有一个《哥林多前书》4章34节，我非常喜欢这一段。《哥林多前书》4章34节，他说：“我被你们 论断对我来讲是小事，我连自己都不论断我自己哦，我你如果能够你能够真的抓住这句话，我被你们论断对我来讲是小事，我连自己都不论断我自己。所以说你对圣经越熟越好，累积很多很多，然后你这些事一些错误的思想一来一发现一抓到这些虫要消毒啊，你就用神的话，你越熟越好，用神哦，旧约新约里面很多很多神的话，我知道我是神给我的应该，我就接受，我愿意接受。人给我的应该，我就要考虑啊，是对还是错，不一定都对。那个完美虫，那个完美虫，我可以想到更多更好的完美虫。罗马书第八章，以前那些在基督里就不定罪，我想这个就可以消毒我的完美虫。还有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我不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不以为我已经完全了。哦，保罗都还没有完全，那何况我呢？对不对？我不以为我已经得着，我不以为我已经完全了，我是向那个标杆直跑，对不对？所以 OK， 我就好。那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那在你们里面动了善功的上帝一定会完成这个善功。哇 OK， 我是一个作品还没有做完，所以 OK 我接受，我还不完美，他已经开始在我里面工作，他一定会完成他的工作。还有很多别的，你就说你看你就想圣经，你可以用一些话来消毒 OK。
是一个人孤独地走，总想有人能了解我，在我受伤流泪的时候能够静静地听我诉说。可是我总是找不到一个真正懂我的朋友，有时候想得安慰心却更加难受。当我来到主的面前，我的主耶稣对动我，用他那钉痕的双手抚平我心中的难受。当我来到主的面前，把忧伤痛苦向他诉说，我的主耶稣他最懂我。
刚刚听啊，我就对一个词留下印象很深刻，而且我觉得傅牧师他就是一个对圣经很通透的人。
对，我想一定是对滚瓜烂熟这个词儿特别的有感触哈。
对，而且呢他让我看到一个对圣经滚瓜烂熟了以后呢他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美好。
整个圣经真是从头到尾在他所需要的时候就好像是那个养分一样的啊，就给了他这个供给。
而且我深深相信呢，他虽然说了这么多这样一节经文那样一节经文，是一节一节讲给我们的，但是我深深相信他说的滚瓜烂熟是通读的状态下。
对，
是他从头到尾不知道他读了多少遍圣经了呀。
是，其实说到这一点呢，其实我们跟孟远哈，我们也很想分享一下我们读圣经的一些感受哈。我也是觉得通读圣经呢是可以非常好的帮助我们对圣经有一个比较整全的一个认识。
是的，而且圣经就是神所默示给我们的话语呀。那这个话语就是神的气息呀。那我们要想跟这一位永生神在一起没有别的路啊。就是他赐给我们的话是 一口气儿吹出来的，
是
我们要跟这口气儿有连接呀，
是
我们的灵才会活过来呀，
嗯，
我们的灵会跟神的灵相交的时刻就是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刻呀。
对，尤其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小组查经哈，
嗯，
那会遇到一些刚刚出信的弟兄姊妹哈，
嗯，
他们会问一些有关圣经的问题哈，
嗯，
比如说某一节经文要怎么理解啊，甚至还觉得就没办法理解啊，
嗯，
为什么这么严厉啊，
嗯，
哈，一般这个时候呢会建议弟兄姊妹哈，
嗯，
我说先不要着急哈，
嗯，
慢慢来，把圣经从头到尾都读了一遍之后，
嗯，
其实这些疑问会自然就消失了，
真的是这样的，
嗯，
我很感谢天父哈，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才刚刚信主没有几个月，大概三四个月的时候，
嗯，
我就见过一位老人家，作为基督徒他大概有60年的生命历程了，
嗯，
他就跟我们分享他是怎么过的这60年，
嗯，
他说你知道吗，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我要送给你们一个词，
嗯，
叫做浸泡。
哦，浸泡，
你要把自己浸泡在神的话语里，
嗯，
然后他就给我们解释，
嗯，
他说啊，我知道你们当中可能很多人还没有把圣经通读过一遍，
嗯，
那当你拿到这本沉甸甸的书的时候呢，
嗯，
你也会觉得这本书真的跟我有关系吗，
嗯，
这里边很多的奥秘啊启示我也读不懂啊，
嗯，
我永远记得他非常慈祥，慢慢地告诉我们说，我告诉你们啊，我是怎么开始的，怎么继续的，
嗯，
你知道吗，你要打开圣经从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啊，我记得第一次读的时候，我在我整本圣经上面画了很多的问号，
嗯，
但是呢因为我是浸泡在里边，我不需要去想啊，
嗯，
我就把自己放在里面，不懂了我就画个问号，
嗯，
结果第一遍读下来，
嗯，
整本圣经每一页每一行几乎都有问号，
嗯，
他说一点不夸张，
嗯，
特别是旧约，
嗯，
但是当我第二年，
嗯，
再把自己浸泡在神话语的时候啊，我再开始画问号，太奇妙了，
嗯，
一半的问号不见了，
对，
然后他这样说的时候好吸引我，
嗯，
于是我差不多就用这个方法，
嗯，
我就通读，每一年按照一个读经计划来通读，
嗯，
当然也有逐日学，也会看一些灵修的资料，但是我很好奇圣经到底说了什么，
嗯，
我很渴望从头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个字，
嗯，
差不多一年以后我也发现很多的问号，可是第二遍再读的时候我就真实的经历了他告诉我的那个经历，很多问号就自然而然没有了。
是孟远说到他自己这个带着问号的哈，
嗯，
第一次的读经，对于我来说其实就是对于刚刚认识神的人来说，读圣经一定是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疑问的哈。我很感谢神的是那个时候我已经觉知受洗了，
嗯嗯，
我通读第一遍圣经用了差不多整整4个月的时间哈，
嗯，
那4个月的当中呢，我当然也像孟远一样的遇到有这样那样的问号哈，
嗯，
在我的脑子里，但是我很感恩的是当时圣灵就给了我一个意念哈，
嗯，
就是我知道圣经本身是没有错的，
嗯，
圣经无误，
嗯，
是一个前提，
嗯，
因为神所启示的真理是绝对无误的真理。
是的，
那我就想当我看不明白的时候，
嗯，
我想一定不是圣经出了问题，
嗯，
那一定是我的理解力是有限的，
嗯
嗯，那我就想嗯那就不着急了，
是
啊，我的有限的理解力是可以在神的帮助下一点一点的增加的，
嗯
嗯，可能就像孟远说的第二年他的问号也有很多不见了，
是的，
对，那我呢也是在一点一点的生命的成长的过程里面，
嗯，
神自己就把这些问号一点一点的拿走了。
是，但是我看到了一个以信心打开圣经的女孩，
对，
嗯，就是新月当时的样子，
是
用满满的信心和信靠打开圣经的时候，
嗯，
哇，你真的会体验出来原来很多问号就不成为问号了。
对，因为我真的是俯伏敬拜在创造天地的这一位爱我的父亲面前。
是，
嗯，
我们也真的是盼望啊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也许你听过只言片语，真心盼望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把整本圣经好好通读通读，
嗯，
滚瓜烂熟，
滚瓜烂熟，
是神的话语自然会浸在你生命中方方面面的。
是，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先到这儿了，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孟远跟新月还要继续邀请您进入我们的情绪与真理。
好，我也期待着。
好，
下次见，
下次见。
大暴雪为你而流，大披 天上为你而守，因他宝血你的洁净，因他鞭伤你的医治，他十字架为你而背，牺牲自己担当你罪，战胜死亡胜过世界，他期待你心回回，
本周金句：
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六节，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
耶和华为我们心了大事，耶和华为我们心了。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一起将神的话语珍藏在心。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微信收听方式是，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发送代码303，您就可以收听到当天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我们的官方博客地址是3w.729iyprog.net 左滑线 QINQING。 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汉语拼音亲情在良友网的意思。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